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14集，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书亚记第9章的内容。我们请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居遍的饥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桑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些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带酒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以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一门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上帝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首先很顺利的攻服了耶利哥城，接下来在进攻爱城的时候呢，虽然他们第一次吃了败仗， 栽了个大跟斗，但是呢，以色列很快的找到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对付他们造成失败的原因，接下来他们就在爱城呢又打了一个胜仗。当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跟爱城的消息传遍迦南地之后呢，接下来迦南地的人呢就分成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不同的反应呢，是以九章一到二节为代表，迦南地的诸王呢就组成一个军事联盟，要来跟以色列人作战，因为他们知道呢个别的城市呢没有办法面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所以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呢才有办法跟以色列人作战。而且在爱城战役当中呢，以色列人不会失败的神话呢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以色列人是有可能打败的，所以他们就集结起来呢准备跟以色列人来作战。第二种的反应呢，是这边约书亚记九章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以基遍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呢一定打不过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准备呢跟以色列人订立和平的条约，希望呢他们彼此呢能够和睦相处，不要兵戎相见。但是在他们跟以色列人订定和平条约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却是用诡诈、用欺骗的方法呢来跟以色列人订定和平的条约。为什么基遍人要用这种方法来跟以色列人订定合约呢？我们必须明白呢，生命记二十章10到18节呢，这个上帝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明白基遍人采取这样做法的原因。在生命记的20章10到18节，上帝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呢，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上帝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上帝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上帝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至于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原来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上帝就已经启示摩西呢他们进入迦南地征战的法则。那基本上呢有两个比较主要的重点，第一个是如果对方呢愿意订立合约呢，就不需要兵戎相见、哦、他们可以这个采取这个和睦的态度、哦、与人为善。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城市呢要离迦南地很远。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迦南地当地的居民呢要灭绝尽尽，一个都不可以存留。因为生命记二十章的十八节说呢，免得呢这些迦南人教导以色列人呢行可憎恶的事，让以色列人犯罪去得罪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生命记二十章十到十八节的规定呢，我们就会明白呢为什么这些基遍人呢要用各种的方法来乔装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人。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约书亚记是一本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得胜的书卷。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呢，不是属血气的人，乃是这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撒旦就是这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攻击以色列人呢，也是攻击我们的两种方式。哪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方式就是以武力来取胜，这些山地高原沿海的诸王呢，他们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作战，所以用武力来攻击以色列人。同样的呢，撒旦有些时候也会用各种的势力呢来压迫基督徒，来打击我们，要叫我们投降。就好比呢初代教会呢，他们经常受到逼迫，很多时候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呢，有些时候可能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被鞭打，甚至呢殉道。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呢最后都是为主殉道的。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 今天这样的逼迫呢，其实仍旧屡见不鲜。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群体当中，当一些年轻人信主的时候呢，特别是他家里面传统宗教信仰比较这个强烈的时候呢，信主之后是会遭到逼迫的。那今天在一些共产国家，特别是在回教的世界呢，信主会遭遇到很严重的逼迫，甚至有些时候会失去性命。撒旦呢，还有另外一种攻击以色列人，也是攻击我们的方法，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呢跟迦南人谈和，然后呢慢慢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犯罪。就好像这边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基遍人所做的一样，这个基遍人呢跟这个以色列人订定合约，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慢慢的影响以色列人。所以同样的呢，撒旦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的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以计谋取胜。他试着呢跟我们谈和，希望呢跟我们和平共存，然后呢找机会呢引诱我们犯罪。我们教会最近有个弟兄，他就碰到这样一个经验。他家里面呢有一个他们的这个祖宗的牌位。那当他信主之后呢，他慢慢明白呢这个不能拜这个偶像，不能拜祖宗牌位的真理。然后他就这个找机会呢，这个跟他的妈妈讨论，是否呢可以把这个祖宗牌位呢移到这个他的哥哥家齁，或是移到这个别的地方去。那你猜他的妈妈怎么回答？他的妈妈是这样回答的齁。他说呢，你这个每天呢还是可以在这个祖宗牌位面前呢烧香齁，这个拜拜。但是你拜的时候呢，你就跟你的上帝祷告。你拜的时候，你在祖宗牌位面前呢，你烧香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想呢，你是在跟上帝祷告。这个弟兄刚刚信主呢，这个他也搞不太清楚，他也觉得这样讲很有道理。为了不跟他妈妈起冲突的缘故呢，他就答应照着他妈妈这样的建议去做。他就每天呢去拜，然后呢他想象他跟上帝祷告，他觉得上帝应该不会这个为难他，因为他是向上帝祷告，他又孝顺他的妈妈。初代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虽然经过许多的逼迫，但是呢殉道者的血呢是教会增长的种子，所以教会呢越逼迫越兴旺，信主的人数呢没有减少，反而不断的增加。到了主后300多年呢，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呢宣告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因为他自己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有上帝的启示跟帮助。然后呢这个教会从此开始有许多的特权，比如说呢教会的这个产业呢是不需要交税的，传道人呢可以免服兵役，然后呢这个大量的捐款给教会盖教堂。后来到狄奥多西当皇帝的时候呢，更进一步宣布呢基督教是国教。所以当教会在世界上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很不幸的教会属灵的影响力呢就越来越弱。当中世纪呢这个政教这个合一，教会的力量到达巅峰的时候呢，也正是呢教会最腐败的时刻。中世纪有一名教皇呢，就指着他的满桌的金银财宝，对当时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就这样说，彼得说呢，金和银我都没有，阿奎那你看现在呢金和银我都有，而且非常的丰富。你猜阿奎那怎么样回答这个教皇呢？阿奎那是这样对教皇说的，彼得呢可以叫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呢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呢叫他起来行走，但是呢你今天没有办法叫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真的征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能够和谈，能够不要征战下去呢，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和谈是需要牺牲真理，需要跟一些罪恶的势力妥协呢，那么就后患无穷。事实上当以色列人跟基比人订立合约之后呢，日后为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比较近的呢，就是在约书亚记第10章，有5个迦南王呢来联合攻打基遍人，那基遍人就请求约书亚要出兵来救他，因为约书亚跟他订立合约。比较远的呢，在这个沙漠记下的21章，在大卫作王的期间呢，有3年的国中很严重的饥荒，那大卫就求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饥荒呢？上帝给这个大卫的回答是，在扫罗作王的年间呢，他曾经呢违背呢以色列跟基遍人所立的约，他屠杀了一些基遍人，所以呢以色列就受到咒诅，他们就这个面对这样一个饥荒的这个问题。所以跟敌人和谈呢，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比较轻松，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呢就可以享受一个很平安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所和谈的对象是心怀诡诈， 我们日后会带来无止境的麻烦跟问题。最容易走的道路呢，不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最正确的道路。基遍人怎么样来欺骗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从极远的地方来呢，他们就穿着旧衣服、旧鞋子，带着旧口袋跟旧皮带，他们拿出发霉的饼来给以色列人看。虽然以色列人有一点怀疑，但是呢，经不起这些基遍人的使者呢再三的保证。最后以色列人相信什么呢？最后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相信他们耳朵所听见的话，他们就跟基遍人立了合约，而且呢用启示的方式立约。基本上我们人是相当相信我们自己的感官的，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眼见为信。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的确我们的感官呢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准确的资讯，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官呢都能够提供正确的资讯。我们眼睛所看的呢不见得是事实的所有的真相，有时候呢我们会被所看见的所迷惑。接下来我们有几个图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图，请问大家，左边的圆是不是比右边的圆更大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左边的圆比较大，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答案是左边的圆呢跟右边的圆是一样大。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二个图，请问在第二个图当中有几个黑点，仔细看一下，答案是没有任何的黑点。好，我们请看第三个图，请问这头大象呢有几只脚？你说大象不是四只脚吗？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图，四只脚吗？诶，看起来像五只，对不对？看起来像六只，对不对？好，我们看第四个图，请问这个图里面的柱子呢是圆的还是方的？圆的、方的，其实不同的角度看起来有不一样的答案，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会刻意用这个感官呢来误导我们，就好像基遍人呢穿着旧鞋子、旧衣服，带着旧皮带，有发霉的饼呢，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相信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然后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很多人是很会做表面功夫的，他在你面前说的跟做的是一套，但是他在你背后呢说的跟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过度的依赖自己的观察跟判断。我们不要说这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见的一定不会错，其实呢还是不一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感官是有误差的。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呢会刻意制造一些假象呢，要来误导我们。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只看外面的表象呢，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欺骗。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凡事来寻求上帝的面。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没有先求问上帝呢，就相信基遍的话，与他们立约，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呢，就像他们在攻打爱城第一次的时候，他们依靠第一次在耶利哥得胜的经验，他们就没有求告上帝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感官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欺骗我们吗？就是在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怎么样，都是那么美好，对不对？有句话说，情人眼里面呢会出西施，对不对？那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为什么会看见都是美好的呢？因为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呢，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把不好一面呢，把它隐藏出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呢，可以取得这个我们交往的对象的这个好感，希望他们对我们呢，这个有好的印象。很多的夫妻呢，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常会说，为什么当我的男朋友变成我的丈夫，我的女朋友变成我的太太之后呢，他就变了一个人呢？他现在跟以前为什么完全两样呢？其实呢，他的男朋友、他的女朋友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呢，他这个眼睛所看见的东西不太一样。他过去看的是什么？过去看的是外貌，看的是表象，看对方的呢容貌、才华跟条件。结婚之后开始看什么呢？看对方内在的生命的特质跟价值观。所以亲爱的未婚的弟兄姊妹，假如说你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怎么样，除了看之外呢，你们一定要来懂得寻求上帝的面。你们要求上帝呢，透过一些环境怎么样，把你所交往对象内在的特质呢，把它写明出来，让你不单看见他的外表，更要看见他的里面。那当然你去请教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辈，请教你的父母，他们有很多观察的人的经验，他们也会帮助你做正确的判断跟选择。 以色列人跟基甸人立约的三天之后呢，以色列人才发现基甸原来是迦南地当地的人，离他们非常的近。以色列的百姓呢非常的生气，他们就向首领呢抱怨，因为立约的决定是谁做的？是首领做的。约书亚跟这些首领呢承认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要信守他们的誓言，这个容许基甸人活着，虽然以后这样会很麻烦，要长期呢付出警醒呢的代价，提防这个基甸人引诱他们犯罪。但是呢，这个虽然基甸人呢用诡诈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人，但是约书亚还是选择呢用诚实守信重诺的方式呢，用好的品格呢来对待基甸人。当然基甸人引诱以色列人去犯罪拜偶像的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怎么办呢？约书亚呢采取一个积极的办法，这个命令他们呢成为这个祭坛上将来在圣殿当中要做劈柴跟挑水的奴仆。约书亚呢让基甸人呢参与在这个敬拜独一上帝的侍奉的当中。约书亚呢不等基甸人呢来影响以色列人，相反的呢他主动的呢去影响转化基甸人，他帮助基甸人呢去认识上帝，去侍奉上帝。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首领呢虽然面对基甸的求和呢犯了第一次他们跟攻打爱城一样同样的错误，就是没有求问上帝就做了决定，他们只是依靠呢自己的这个眼睛耳朵的感官就做了判断，结果被欺骗。但是他们后来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也采取行动呢来弥补他们的错误。后来我们看见约书亚采取的这个补救的措施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400年之后呢，大卫曾经把约柜存放在基甸，有一些基甸人呢成为大卫的勇士。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他是在基甸这个地方呢筑坛献祭，这个在以色列被掳然后后来归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人当中呢也有基甸人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我们要尽量的谨慎，避免呢做错误的决定，因为那会为我们自己呢跟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伤害。但问题是假如说错误已经形成了，那么接下来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勇敢的承认错误，然后呢采取补救的行动。最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承认错误。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甚至我们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犯错之后呢，我们很不愿意去承认错误。当我们不愿意去承认错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错误，没有办法采取补救的措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呢承认错误、面对错误然后采取补救措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指责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存在许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自己呢也是我们社会跟国家的一份子，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也勇于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呢？还是我们自己呢也是死不认错一族当中的一份子？说实话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容不容易？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呢我们有面子的问题，承认错误就好像代表怎么样呢？代表我不够聪明，对不对？我不够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我才会做错判断，我才会被欺骗。所以承认错误呢跟我们的面子有点关系。然后承认错误有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效果，是这个当有人承认错误的时候呢，别人怎么样？别人就落井下石，这个别人都把错误呢都放在他身上，因为别人怎么样？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人承认错误呢，大家非常的高兴，把所有的责任呢都归在那个愿意承认错误的人身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做第一个承认错误的人，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成为代罪羔羊，我们会背负所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责任跟结果，那以至于呢我们不敢承认错误。但是呢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单呢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勇敢的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其实呢人也开始愿意呢来选择饶恕我们。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求主帮助我们，不论是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有任何的错误呢，我们可以勇敢的承认。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他早就预备耶稣基督呢，来担当我们犯罪所需要承担的刑罚，在上帝有赦免之恩，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出发。上帝呢，有能力让我们可以犯错呢，带来那个不好的结果呢，可以变成好的结果。如同基遍人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成为敬拜侍奉上帝的人一样，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知道我们是很容易犯错的人，所以你就早预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差派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跟所犯的错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承担我们原本要受的刑罚，所以我们也愿意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主啊，赐给我智慧跟勇气，采取行动来补救我所犯的错误，好叫那些错误所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可以减到最低，甚至在你的手中成为祝福。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